演员的本身是一个小说，是想象的，还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在哪里？它在哪里？那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学者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关于这个创世纪的文体，我已经讲过，它是神话文体还是它历史文体，这个有争议。我是把它采取的态度，它是神话文体，所以不细节你很难去确定。但是有些人相信这个是历史文体，就是说是历史文件，所以你要回答是在哪里，他们就试着要回答。那能够把它定位的东西不多，有四条水沟。那四条水沟讲到名字，一个叫基训，一个叫伯训。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那第九节以前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今天要讲第十节开始哈。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而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还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逊，环绕古实全地。那么第三道河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好，耶和华把上帝把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今天要讲这几节哈。耶和华为他造了一个园子在东方，对，在东方哈，不是在西方，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然后那个园子的地点，他给我们一个指示，就说那里有四条河流，它有名字哈、哦。那个用英文来说哈、哦，第一条呢就叫做那第二条叫基逊。那第三条、第四条争议比较少，第三条是西底杰，就是底格里斯河。Tigris 是现在美国阿兵哥在那边被人家杀来杀去的那一条河流。那最后一条我们中文换成伯拉大河，那个就是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那这两条自古以来就争议比较少，因为今天我们也有两条河流就是这个名字，所以一般人，这个当然有争议，一般人说你看看有啊，这两条都在那边啊，所以一点的应该三会有，应该是在那附近。可是问题是另外两条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今天找不到那样的名字的河流在那两条河的附近，找不到。那一个就是 Tishon， 一个是 Gihon， 但是呢他有讲一点点，一个叫哈菲拉。那哈菲拉现在也不晓得，不是撒哈拉哈，那叫哈菲拉。他有讲到一个地方，哈菲拉。那么基宏呢？他讲到那个古实，古实在我们知道，古实是在非洲，就是那个伊索比亚。那这个 Tigris 那个是 Asia， 就是亚述，哦，亚述我们说 Assyria 哦。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在亚述帝国是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旁边，这两条河没有问题，这两条河比较有问题。那由于这个就麻烦了，甚至给你四条河，两条大家比较有共识，两条不晓得在哪里，所以就以前很多的啊，那个就是乱说的啦，根本没有一点点啦，那是随便讲哈、哦。那有一些保守的学说没有，真的有，他们拼命找，啊，最近给他们找到了哈。哦，好高兴哦！那这是考古学家一直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Pison 啊，这个 Pison 呢，他们用什么去找呢？他们用卫星，用人造卫星去找。那个人造卫星打到太空，然后从地球照图，照到很多张图。那最近的那个地质学哈、啊，考古地质学家他们就发现说，找到， 那这一张是我从网络上找来的一张图，你们看哈，啊，这个是卫星图，然后当然有一些是云呐，哈，有一点遮掉，但是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红海，红海上面有两只脚，这是波斯湾，波斯湾的北边，那这个是黑海、里海，哈，那哦这个是中东地区啦，就是那在这个地区里面呢，啊。这一块地方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是这里，伊拉克再下来这个就是科威特，这一边呢是伊朗，那这边一大块这个是什么 ？Turkey 哦，土耳其，所以我们大致上知道，那这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个在卫星上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哈，那。这里是没有河，这个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是沙漠。可是他们从卫星图呢，刚刚看见，虽然没有河呢，因为那里是沙漠，看到那个有地形呢，凹陷，有古代有河的这个迹象，而且很明显。这个我们这里看不清楚，然后这里它也划线了哈，在这里有一个河谷啦，有一条啊，他们就好高兴哈。啊，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哈，你有在上网玩的人。你就到网络上用 Google， 你就打这个 PISHOS， 你马上会有一堆文章在讨论说到底那个是什么啊，到底是怎么样啊？他们就说，你看科学又证明圣经是对的，这是保守学者很高兴的，只要有一个新的什么拿出来，你看看圣经是对的。那么刚才就说 Pison 那个比逊河就是在这里。好，那。圣经学者关于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些争议啊，有一些争议。那有不同的说法，那这个是一个把它简单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土哈，这是地中海、黑海，这是里海，这是波斯湾下面这个埃及，这里有红海哈，尼罗河在这里。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很清楚，这个是底格里斯河，这个没有问题了，现在还有哈，这个 Euphrates。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就是古代半月湾那个两河流域回沃的那个地区啊，古文明是在这边发源，没有说巴比伦帝国什么都从这边出来。那问题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圆圆的黄色的，这有一个圆圆的黄色的，所以两个圣经学者对于伊甸园的地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啊、哦。那这个代表人物是 Sanders， Michael Sanders， 这是属于比较传统的，还没有卫星，还没有，这边都是沙漠嘛，根本没有河流嘛，还没有找到这一条以前，啊，他们在上面勉勉强强找到两条小一点的河流，所以就总是要凑成四条嘛，因为圣经说有四条啊，你再怎么就是两条啊，所以只有凑到四条，那这两条是往北流的，有一条有名字，这个叫做 Murray， 好 ，MURRAT。Murat River 就是有名字，另外一条没有名字，它还可以归为幼发拉底河，可是不一样，它是往北流，它是往南流，所以有人就是它是幼发拉底河的North Branch 北支流，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这样来讲呢，因为这是最高的高山，有往那边流，那这边流的，所以这样算起来是四条啊，是四条哈。那这是比较传统的，那但是呢，比较麻烦就是因为它有一条河呢是有跑到埃及去啊，跑到 Ethiopia 哈。那这个就不好解释了，假数是没有问题的哈。那甚至有人认为说，其中那两条有一条是那个尼罗河，有人认为说那一条恒河，印度的恒河。哎，这样讲的理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哈，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是分那么远，其实古代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像美洲只有地球在跑啊，啊，他们把那个南美洲、北美洲哈，还有那个海岸凑起来，会凑成。一块大地，啊，听说是地震啊，跑了以后，大家跑开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前不是，所以以前河流是可以到Ethiopia， 现在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被扯对吧？好、哦，这是一个说法，一个说法。那这个比较传统的理论呢，最近新的学者这个 Juris Jarin 哈 ，Juris Jarin 他提出来不是，他说。现在的卫星告诉我们说，这里还有一条河，而且呢，伊朗这边有一条河叫做 Karum， 那这个有四条河，那他们汇集的地方呢，可能是在现在已经掉到海里面，可能是在这里，伊甸园应该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 那他这个说法呢，有一点是说，因为我们圣经呢，在创世第十二章以后呢，大半的人就比较接受说已经有历史的性质了，不能说是神话，就是亚伯拉罕被当作是一个历史人物来看。那亚伯拉罕他们搬家从哪里搬出来，知道吗？他的爸爸从哪里？就是从这里搬出来，这个地方叫做加勒底的乌尔，你记得那个名字吗？乌尔是在这边。那他爸爸搬家呢，从这边搬出来，搬到哪里？搬到哈兰，哈兰在幼发拉底的上游，在这边，他老爸就死在那边。那再下来，这是一个沙漠。那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不对，我不需要你住在那边，你要去的是这个巴勒斯坦，所以你要过去。”那亚伯拉罕就听上帝的话，这是十二章讲的。亚伯拉罕，上帝就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然后到我要你的地方去，叫做流奶与蜜。你们记得这样，即使是石头、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哈。旷野啦，是以色列人应用开垦的方法把它弄出来的哈。那亚伯拉罕就过到这边，那这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河流，大河在尼罗河在这边，这边两条，这边一条小水沟叫做什么约旦河啊？你以为看起来很大，你去看还有一条小水沟哈，可能比我们的什么西罗西还小一点。那只要下雨少一点，它就可以见底啊，很小的一条水沟。那所以呢？气候一不对呢，也没饭吃了，因为旱灾。那他没有从沙漠高山跑回那边去，他每一次有问题，他都往南边跑，有没有？亚伯拉罕啊，他的儿子也是一样，往南边比较容易走。这个现在以色列刚刚把那个屯垦区撤回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加萨走廊，有没有？他们就是那一条比较好走，海岸公路，那就一下就到埃及去讨饭吃啊，那才找到他儿子那个以撒，有没有？他儿子被卖去那边当奴隶，后来当宰相，那。约瑟，好，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伊甸园应该是比较靠这边，不是靠那边。那他的困难是，圣经说伊甸园有一条河流，它分成四条，那这个是四条合成一条，对不对？这个不是分成四条，这个是合在一起，所以都有某些困难的哈。那第三个学者，这个是我比较接受的。这是 Pat Walker 他的说法，就是说啊，你要记得啊，挪亚不是有一次大水吗？啊，所以大水以后整个地都改对不对啦，都被大水毁坏掉了，所以就算有一点年，那都有名字，跟今天根本无可考啦，你不能这样讲哈。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地方叫 Euphrates， 你说圣经的这个就是那个，那不能这样讲，因为圣经现在在纽西兰有一个地方叫伊甸。啊，你不能说，因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叫伊甸，所以伊甸人在那里，不能够，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名字跟圣经的名字一样，就说这个是一样，说这个有问题啊，哈。我只是提出来，大家晓得说，有关于我们这个创世记在这里面，最近有一些新的发现。那如果说以我的了解，这个不是历史文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讨论，也没有办法去讨论它的实际上的地点在哪里啊。我们相信有伊甸园。可是留给我们的文件档案，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这是我的态度哈。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决定说，我比较喜欢的是Michael， 我就用他的说法也可以。那这一点就在这里哈。啊，你以后存钱到那边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找到那个三二树还是生命树，也许还有两棵树在那边哈。那或是你相信说是这个新科学的那个卫星的发现啊，就是在这边，或是你相信这个 Walker， 他认为说无可考的了。就是说洪水已经把它都乱掉了，所以你不必要去讨论在哪里。那跟这个有关的就是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就是说找到挪亚那个船，你知道吗？从历史很多人一直要到阿拉拉山齁，那个到底在哪里齁？我们台湾有一个叫拉拉山，不过少一个亚就是了，那个亚拉拉山齁，一直要上去，在冰原看到照到一块木头，就马上发表说这个就是挪亚方舟还留下来的一块木头哈。那最近好像有一部电影拍他们去找到那一块木那个故事哈，一直有人想要用这个方法来证明我们的圣经是对的哈。好，那么以下去就讲到这个河流哈，这个河流是什么？这个河流是滋润那个伊甸园，但是它没有留在伊甸园，它从伊甸园就分成四道，绕到哪里？绕到全球，绕到全地，有到非洲去的，有到中东去的，有到矿沙漠去的，有没有？它到亚拉伯，到什么哈菲啦，全地有没有？是出去的。那这个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哈。那有一条歌，我想我们可以唱一下哈。 这个成本团去唱过，成本团去唱过。我们是讲，如果你会唱的，你就跟我唱；不会唱的，第一次不要唱，没关系，我们可以唱几遍。这个，在我的心中，活水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满溢我身，哦，涌流出来，不断地流出去。其实望众人人心的释放，不会太难哦。来，我们大家来唱一遍。来，在我的心中，活水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满溢我身，哦，涌流出来。不断地流出去，其实望众人人心的释放。我、哦、这个歌是跟我们恒春的那个原住民的同工的，他们唱得很好听，我说啊，他们一边唱，我赶快把它写下来啊，他唱他们的话，我也写下来。后来在成本团里唱完，那个詹牧师跟我说，詹牧师这个是日本话，我都不知道。就这个歌，这个是日语，然后哎，我根本听不懂，我跟他们当地人哈在唱，他们很好听，我就用英文就把它拼音就写在那边，觉得很好哈，试试看好吧。这个叫瓦西亚嘎勒，心里的一朵，瓦西亚嘎勒，阿芙勒尤，瓦西亚嘎勒。流れて行き人々を解き放て来再次来湧き上がれ心の糸湧き上がれ溢れゆう湧き上がり流れて行き人々を解き放て。我很喜欢唱这首歌，就是他提到说这个水齁满溢我身，然后就流出去。那个一个影像就是说一个杯子，然后水满了以后，那个杯子不会把那个水都捞在他自己，他就流出去。那流出去呢，别人就可以得到那个水哈。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创世纪讲的那个伊甸园有一道河，那个河就滋润那个园子，可是没有留在伊甸园，他就出去。他说就流到全地，他说流到哈菲拉全地哈。我们把灯打开。那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可以学一点属灵的功课哈。就是神为亚当预备一个伊甸园，神给他很多很好看的树，很好吃的果子，还有给他河水的供应，很充分的供应。可是这个水没有停在伊甸园，他就往外流出去了。那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信我的人在他的心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就讲到这个水号水跟树的关系，伊甸园不是有很多树吗？你记得创世纪第二章说，开始长不出任何树，因为没有水，因为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所以一个树要长果子，要让人有果子吃，它必须要有水供应它，它才会。所以他们叫做生命水哈，而是说生命的活水，让树可以长满果子。但是这个水呢，没有留在伊甸园，它滋润伊甸园以后呢，它是流到全地。那在巴勒斯坦也有一条水叫约旦河，约旦河下来以后，有一个小小的湖叫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呢，在下去还是有一个约旦河，这个约旦河是这样两段，然后在下面就是死海。那你们知道这两个都受到约旦河的供应，河水给它供应。啊，不同是一个有出有入啦，它有接受水，可是它水出去，所以呢它是活的，它里面有很多鱼。那这个是全地球最低的，所以呢它流不出去，只接受，一直接受。那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接受太阳晒，水分上去，接受的就是那些矿物质，所以就越来越咸，越来越咸，咸到现在就里面长不出什么鱼啊，有一些不怕咸的小生物在那边可以活，所以这种死海。那你记得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可是马上就说：“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那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影像，就是基督徒神呼召一个人，要他冒险，要他离开安全窝，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就是 adventure， 这是一个冒险的一个信教，是一个冒险的一个旅程。但里面有神的恩典，但是神不要我们把那个恩典就扔在自己身边，然后就享用。那这个不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呼召他的目的是说，当我给你恩典满了以后，你应该把这个恩典分出去，分给全地。那这个才是真的恩典。我是觉得真的福气是很多人因为你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福气。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慕道友，当全家里面他第一个来教会要受洗，我都跟他们说你要跟神祷告。我们全家都不信教，但是因为我今天我要信基督教，我要受洗，你要祷告说上帝让我的改变成为我家全家的祝福。就是说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结果全家都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基督教一个重点，就是不是只要我好就好，上帝你都祝福给我，这个不是，要出去。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这里就提到这个河流滋润伊甸园，它是一个滋润给它生命的，神供应这个河水，让伊甸园的果树可以长得很好。那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诗篇差不多圣经中间这里，得到神不停供应的树木才有办法结果子。诗篇第一篇第三节659，和合本的话659，新中文译本第几页啊？661，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提到不断的从神得到供应，那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最近又花钱印了第二本的那个每日凌晨日志，鼓励弟兄姊妹大家拿那个。也有一点就是说，你一棵树你要不断的接受那个水的供应，那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长果子，他必须要每一天从神的话语里面有得到供应。耶稣说我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会结果子。所以每一天不是说今天很多水，然后再来就一个月都不吃水，那个树长不好，那一天会淹死，然后后来会干死，那就是每一天一点点，每一天一点点，鼓励大家说你不要多，每一天五分钟同时有一点领受，你就看看这样子你的生命有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出来，这是诗篇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再来我们看约翰第七章，约翰是新约，约翰第七章37-38，137和合本新中文译本第几页？第58。好，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好像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39节就有解释，他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 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会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在这些信耶稣的人里面，而且不断的涌流出来，不断的涌流出去。刚才我们看到那首歌就是去释放众人，有没有去给人家得到恩典。那到启示录22章那里也是一样，到耶路新天新地的时候，耶路撒冷里面也是有一条河流在那边，那河的两边就是那个生命树，有没有？河的两岸就是长满了那个树，果子是为万年。那这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用的一样的象征的方法，就是用河、树、果子来看到神的恩典，还有分享神的恩典。除了这个以外，还提到一个重金属、贵金属。第2章11节就提到那里有黄金，有没有？那个河流旁边有黄金，还有什么红玛瑙，还有那些珠宝，在那边贵的石头，贵的矿产，贵的金属。那它代表的是很珍贵、很昂贵，或是很美丽。那就想到启示录，除了有河流以外，还有那个启示录有城，那个城听说地上是铺黄金的，有没有听过那个诗歌啊？就是在那个城那个。路上拢装铺金，都是金的，然后那个城都是珍珠装饰的，哇，大家好高兴。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黄金很硬，所以以后你们小心，跌倒的话，头破血流，所以一定要戴钢盔，要记得走路也要记得戴胶盔。那最近有一个就是不小心说下雨，那他帮他同学背着我掉下来，把他摔死掉，还要赔300万，有人知道吗？那个叫玻璃娃娃。那这个对台湾有很大的，真的刚才才看到，我很深的感触。我不知道法官这样的判，对整个台湾的这个帮助别人的教育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当然他不小心背同学摔死，他有责任，这是对的，这是没有错。可是如果他是好意，那下雨滑，那帮那个玻璃娃娃背，结果还要被判要赔钱。我不知道你回去教你的孩子说，以后学校如果玻璃娃娃你不要碰，碰破坏了要赔哦，而且要赔300多万，你老爸是没有300多万赔哦，330万。我不晓得现在在，我想在很多，我想将来报纸啦、电视会有很多讨论，到底这个，这会怎么办？我不知道。那这个。黄金啊，贵重。所以上帝给亚当很多恩典，上帝给他有水果可以吃，好看的树可以看，还有河流可以游泳可以玩水，对不对？还有金属，上帝给他好多好多恩典。那这些东西啊，有水果可以吃，我想吃饱了大概就没事，对不对？吃到饱了就吃不下了就分给别人吃嘛，水你喝够了也够了，只有这个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的是黄金呢，你觉得是不是？上帝给的恩典当中，水果啦、水啦，这些其实这些对我们生命是更重要的，可是我们饱了就够了啦，对不对？可是黄金很贵，贵重，所以金就是一个问题哦。黄金也是神造的，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很漂亮的，最宝贵的。所以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再穷的人都要想办法去买一点黄金，然后弄圆圈圈挂在他的太太的手指上，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用黄金？为什么不用塑胶或是用什么东西？那个太便宜嘛，要贵重一点的，那个代表我的心意嘛，有的真还不够，还要弄个会亮的那个石头放在上面，那个比金更贵的，叫钻石的，这个创新就有了，这些都是神造的啦，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付那么多钱。代表我对你的心意，这个是好，这是代表贵重。可是把金看得太重，就变成问题了，叫做半金，知道吗？全世界有问题的东西，大概是越贵重的越容易有问题。那在宗教里面，耶稣把黄金跟上帝拿来同等级，这个很奇怪。上帝所造的一切当中，可以跟上帝拼的只有一个，就是金钱。金钱，那个声音叫马门，他说你不可能又拜上帝又拜马门，所以黄金会变成拜的对象，这个珍贵就变成崇拜，这个跳过去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政治家如果拜金，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国家就完了，对不对？ 他就贪污啊，他想办法、啊、能捞就捞啊，选举的时候就用钱去买票啊，啊，这一些我们都叫做金钱，有没有？或是金牛政治，所以金沾到哪里，哪里就倒霉哈、哦，对不对？沾到宗教，沾到政治，沾到什么？我们人活着，我们需要用钱，需要金钱，黄金是钱的一个代表，因为它贵，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污染我们的心呐、啊。你给它粘到金上去了以后，就麻烦哈、哦。有一个故事，你有没有听过？说有一个国王，他很喜欢黄金，他因为他能够买的有限，他闷闷不乐，所以有一天有一个神仙就来说：“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黄金。”他说：“最好哈、哦，我摸到什么，什么都变成黄金，这样就好。”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嗯，就给他这个，哦，他好高兴哦，摸个椅子，椅子变黄金，摸个石头，石头变成什么？这个叫点石成金啊，好快乐，好快乐。结果等一下他回家，他女儿就跑过来，叭叭叭叭一抖，他女儿变成黄金了啦，啊，糟糕！你看那个故事想要表达的吗？当你什么东西都把它用黄金去衡量的时候，你吃掉的人。活着的快乐，知道吗？变成人跟人的关系不能碰啊，被他碰的都变成黄金。我就想到，当我们当医生，如果看到病人，只有想到这个病可以赚多少钱，那就很可怕，那就好像那个被他碰的变成黄金，对不对？看到一个病人，你看到的是利润吗？还是看到的是一个病痛，一个你可以服侍的对象？所以这里提到说，创世纪开始讲，然后提到黄金跑出来，好。我有一些感触了，就是关于这个黄金，这个上帝所造的哦。但是人如果不会好好用，不知道跟他保持合适的距离的话，会出问题。我就想到距离，就想到我的老师啊，我解剖学的老师，有跟我讲到那个钱哈，钱，金钱影响我们的一生哈。有没有人有钱借我那个铜板？两个铜板，哇，很多人有钱呢，都比我有钱。谢谢啊，这个两个应该可以。这个是铜板的哈、哦，代表金钱，其实20块哦，在台湾不是太多。那我那个老师叫郑聪明教授，他最近刚过世不久哈，就解剖起来，我很喜欢，教我很多东西。那他说你要小心啊，我们人类医学院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两个铜板哈、哦，跟你的眼睛的距离决定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如果我把它拿在距离我一个手的距离，我看到的是两个铜板，可是我还看到很多人，知道吗？还看到很多东西。如果我把它拿到近一半的距离，我看到的人就少一点了。如果我把它就放在瞳孔的前面，你知道你看到什么吗？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卡通啊？那个。整个眼睛看到都是钱，那个就是拜金了，知道吗？他钱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如果亲情之间、朋友之间讲什么就讲到钱，我们会觉得伤感情，对不对？难道真的什么东西都要金钱化吗？哦，那这个是很好玩，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过，我一直很记得说钱很重要，但是你要保持距离是安全哈、哦，你要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我们不能把它丢掉，丢掉你没钱你活不了、啊。钱不是不好，钱本身没有问题，可是你跟钱的距离，这是你可以决定的。你的手你要把它拿多远多近哈、哦，这是关于金的哈、哦，关于金。好，接下来呢就提到另外一个恩典哦。我讲到、哦、上帝给亚当很多恩典，有水果可以吃，有果树可以看，有河流可以玩水，还有黄金啊、哦。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工作，工作也是恩典吗？还是工作是虐待？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接下去，创世纪第二章提到黄金以后，红玛瑙、珍珠，那提到四道河流哈、哦，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这儿说，耶和华上帝把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做两个动作，什么动作？和本叫做修理看守，我想新中文译本就翻得好一点。叫做耕种，是不是？现代中文译本是不是翻成耕种？耕种跟什么？看守哈，看守就没有改嘛哈。那你看一下我的讲义哈，这两个字是很重要，这两个主动词哈。那这个修理这个翻的不太好了哈，好像是东西坏掉了要把它修理哈。 彼此是 peer， 他在那个希伯来文叫 Abba， 他的英文翻译叫 peer， 就是松土啦，哇，把硬的土把它弄松哈、哦。那个看守那个意思就是保护，叫 Samar 就是保护，不要让它受到伤害，不要让它受到污染，不要让它受到外面的侵犯哈、哦，保护它，服侍它，耕种。好，那在这里我就要讲到说，这个圣经啊，解释圣经的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我现在要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哈。以经解经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这是上帝讲的话，上帝不会自己矛盾，所以你拿这个比较清楚的意思来解释那个比较不清楚的意思，这样你错的机会比较少。不保证绝对对，但是你错的机会就会比较少。因为圣经很大本嘛，讲很多很多，同样的事情要反复的讲，可是一下用这个讲，一下用那个讲，那你可以把它对一下。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治理这个字怎么解释，叫做 rule， 这个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有没有？耶和华上帝造人，造男子以神的形象造他，然后就祝福他们，就要他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接下来就提到四个字，叫做治理这地，有没有？好，那怎么治理呢？怎么叫做治理这地呢？那到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就吩咐亚当说：“你对这个地要怎么样？要耕种，要保护，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样的解释？就治理就不会变成说你可以随便乱用，你可以随便污染哦，那个不是真的意思，就是随便你搞完那个我给你哦，不是。”这个后面就有交代的很清楚，所谓治理不是为所欲为，你要服侍这个地，知道吗？那个不长的那个硬的你要把它弄松啊，要保护它，不要它被污染，不要它被弄坏，这个地才会继续长好的东西来供应你的需要。你活着你需要地的出产给你养，你只有爱护这个土地。所以这个服侍保护成为解释治理一个最好的解释，这个就是所谓已经解经了，知道吗？哦，你用第二章的这两个词来解释第一章那个治理，就落差就比较少，哦，错的机会就比较少，哦，那么这个提到这个耕啊，哦，这个 tear 耕种或是松土，哦，就是这个土啊，土要长东西必须要松才可以长东西，硬的土就不容易长东西，那这人就要去弄。那还有土可能会被污染，会被怎么样，所以就需要保护，需要保护它哈。那这个管理土的这个动作，我就想到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土有很多种啊，有好土有坏土哈。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种都一样啊，它都同一个袋子杀出来，可是地不一样。他说有那个田埂地啊，我这次去瑞穗去读田都有看到田哦。那干什么好的田，一定有一块地方不能种，就是农夫在走的地方，那个叫田埂，对不对？一定要留那个啊，不然里面你怎么去除草？你会把你的稻子踩坏嘛？一定会留，再怎么样会留一条啊，那一条其实跟本来的土完全一样的土，知道吗？开始都一样。可是农夫要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说：“我这一条要留来当做田埂，那田埂就把它踩硬一点，人比较好走，对不对？可是田就不能乱踩，对不对？田就要耕啊，要把它弄松，还要加水，给它软软的，才会种稻子，才会长米嘛。好，所以耶稣就说，有一个撒种去撒种，那撒出去呢，没有撒那么准，它不是那个精准的那个美国做的那个人造卫星可以射到哈山的窗户那种机器哦，它是用手用风这样撒。”所以有一些种子就掉到田埂，有没有可能？啊，掉到田埂的种子怎么样？不会进去，因为那个土很硬嘛。所以呢，鸟会来就飞到那个，就把它吃掉了。所以种子撒了，可是长不出来，因为被吃掉了。那这个应该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死胎吧，胎死腹中。当然有一些地方呢，他农夫呢是有根啊，不是硬，已经弄软了。但是呢，他没有保护好，所以那个杂种、杂草、刺啊，不是刚才有刺吗？就跑来的，所以他打到那个有刺的那个里面去，那所以是长啊，有长起来了， 可是因为刺啊，一般来讲野草都比那个你种的东西都比较强，因为没有人照顾它，它要自己活嘛，啊、它抢东西也抢得比较快，所以打不小心被打到那个杂草旁边的那个就比较辛苦了，啊，就那个杂草长得快，就把它太阳给遮掉了，雨水弄掉了，所以它就复活。台湾叫做黄生烫，国语叫什么？黄酸桶是不是？不知道台国语叫什么？营养不良，就是是会长像一香港的，可是它开不了花，因为长不成气候哈、哦，这个。那另外一种，他说他是有松土，可是他下面有一块石头，他没有挖不够，就没有把它拿掉。那石头你就知道，当太阳一照的时候，石头是比土呢容易吸热，知道吗？那个热很热。那当那个土上面有一小小的石头上面有一点点土，所以那个种子在那边呢长很快，因为它的温度比旁边的土还温暖嘛，它发芽很快。可是不久呢，太阳一照呢，它那个根啊碰到石头呢就被烤焦了，变成 barbecue， 对不对？那个石头一热啊，所以根就烫死了，所以那一颗呢就死了，连长都长不出来，这个叫做夭朽，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那个死胎的，有夭寿的，还有营养不良的。他说只有一些落在那边也没有刺，也没有下面没有石头，没有被踩硬的那个可以长，长得很好，而且可以生30倍、60倍、100倍，有没有？啊，我就在想，耶稣这样讲是要告诉我们去撒种，还是告诉我们去弄土？你知道到底耶稣讲这个故事重点是说你赶快去撒种吗？还是说你要撒种的钱，你有没有考虑把土弄一弄？土弄一弄，你会不会你收获的更多，你的损失会少一点？所以我就去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个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义工。义工就是预备，没有撒种哦，你就预备做什么动作？就是把被人家踩硬的那个土呢，把它弄松。如果里面有石头，把它拿走，对不对？啊，如果有刺，把那个刺拔掉。啊，耶稣有解释了，刺就是什么那个烦恼啦，世上的生活的烦恼哈，对神信心不够，烦恼这个烦恼那个，当然就长不好嘛。好、哦，啊，那个石头那个热，那个叫逼迫，有没有？碰到苦难的，哦，那个路旁被踩平的，我就想，我不知道那个代表什么。后来想一想，那个代表被基督徒吓坏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的亲戚朋友不敢信教，因为他看到基督徒实在很烂，实在不好，特别是牧师，你知道吗？有多少人跟他说啊，来告回。不要，你看谁，他信教比人家还糟糕。这种人，他的心对基督教就越来越硬，越来对基督教越反对。我说，把这个土啊，好土踩成那个平整的，大部分是基督，不是别人。那在台湾，我印象很深的，我现在想一想，就是那个拜祖先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呢。我本来在美国就知道，我们不少会有这个问题。回台湾发现更大，现在已经很进步的时代，还是问题哦。因为那个西方的宣教士哈，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东西，他看不懂那个是什么。那我们每一家都有，就是友好一家，孝顺，这个叫慎终追远。啊，可是西方他们没有。啊、他们看你怎么在他前面烧香啊，说哎呀你在拜死人、哦、你应该拜上帝啊、哦、所以那个他们有时候我开玩笑人家今天礼拜几，那台语怎么说？现在拜是没拜鬼，爱拜上帝，你知道吗？没拜鬼、哦、那是开玩笑。他西方的宣教士真的是这样子说，你做决定嘛，你要拜上帝还是要拜鬼？他把拜祖先牌位解释成拜鬼，知道吗？那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认为说这是做一个小孩子对我们的祖先的一个最起码的尊敬跟孝顺，代表是这样。可是西方宣教士不接受，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哪边去搞哈，那个都要拿来用菜刀，划一下吧，代表说我跟他一刀两断，然后还要再 那个前面那个晒谷场点火，知道吗？这个叫除偶像，观世音的什么也好，包括祖先牌位，整个都烧掉，这个叫做圣化礼拜。啊，这样完了以后就平安了，就没事。也是这样，很多人是这样信的主。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说，因为这样做信主的多，还是因为这样做不信主的多啦？就是说，对基督教更讨厌、更排斥的。最近我还碰到几个有关婚姻的也好，有关要不要受洗的也好，讲来讲去都逃不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有这样的东西。那最近我们有一个青年叫刘志忠，现在好像在林良堂，知道吗？他是客家，他是律师哈。那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他跑来找我，他说：“蔡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客家最近要做一个大会，传福音大会，要祭祖。”我说：“啊，是基督教要祭祖？”他说：“对，你看客家人，台湾客家人对福音啊，那个就是硬土啊，怎么传都没有办法。我上礼拜才进那个竹田，你去竹田队就知道嘛，对不对？那个牧师有跟我们讲嘛，他说我在那边七年，搞了半天。”没有人要来教会啊，然后今年他有两队，一队是我们教会去，一队是美国一个宣教士到客家传福音，后来发现那个很难，他回去美国，募了一群人啊，36个人哦，自己掏腰包搭飞机从美国到竹田来教英文啊，你知道竹田一个小小的乡下来了300个人，大人小孩来学英文啊，觉得很高兴啊，美国人都没有住教会哦，他们自己花钱住旅馆，都自己掏腰包爱他们教他们。英文教很回去，那些人也不见了，对吧？一个也没有留下来，一个也没有，所以那个很硬，知道吗？那最主要就是祖先。所以那个刘志忠就跟我说，我们想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其实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就要献花，我们要浇水礼，我们要怎么样做，代表我们对祖先还是怀念，还是我说这个棒。如果这样做，你都没有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受洗都没有，你这样做。就让客家人对基督教的观念说，哦，原来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他们也是友好，知道吗？也是孝顺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义工，知道吗？你都没有撒种，你做的只是 kill， 就是上帝要亚当做的。你要把土弄松啊。再来，我讲到苦难，说那个石头那是苦难。一个人要传福音给人家，你一定要跟他谈到苦难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不谈，就谈平安，对不对？信耶稣有平安，还有永生，就是都是好处啊，都没有前提到说信了耶稣有苦难，所以心里没有预备好，所以呢，一信教碰到苦难就不信了。我以前没有受洗都好好的，我们一受洗就那么多倒霉的事情，不信。耶稣讲这个，所以那个石头你要处理啊，你不能不处理。耶稣亲自讲，跟他学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没有说信耶稣就没有苦难。其实这个很简单嘛，用肚子讲说，如果信了耶稣就不会有苦难了，牧师也不必传教了啦。下个礼拜堂就塞爆了，会不会？塞爆了啦！拜托我领导你的生意了，我赶快报名啦，提前受洗好了，因为受洗也不会生病，出去车子也撞不了你，小孩子不读书就考上哈佛大学。那什么都好，什么苦难都没有，那谁不要？台湾人最聪明的啦，拜拜都是求平安嘛，哪里有那种事？所以有关苦难的事情，我们也必须要正视面对，还有烦恼有没有？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这个东西怎么样在信心里面交托？耶稣说这三个东西不处理好，你传撒再多种子都没有用，有的死胎，有的夭折，有的无神探，长不出东西。那这些东西都跟福音没有关系，可是都需要面对，对不对？那其中一个亚当这里提到的宗族，就是说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打交道，建立关系，让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从负面转到比较正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跟他们接触。我没有跟你讲过，那个邝建雄牧师，你认识他吗 ？Lawrence Kong 是那个新加坡那个细胞小组教会长得很大的。他们让牧师礼拜天给牧师钱，他不必讲道，去骑脚踏车，你相信吗？新加坡土地很贵，所以新加坡有钱的人要运动，必须要骑脚踏车到马来西亚，这样才够。 就是要往上面挤，因为新加坡很小。那这个有一个俱乐部是骑脚踏车俱乐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大老板才可以参加，年会很贵。那他们每个礼拜天集合，一起骑脚踏车运动、聊天，然后到马来西亚一个很贵的餐厅，大家吃午餐、聊聊天，就在集会，就是这样。那邝建雄牧师的教会就决定帮牧师买一个那个好像俱乐部那个很贵哦，年会。教会帮他出，然后每一次参加活动还要交钱，那个吃午餐也是很贵的，就是让邝牧师，除了牧师性的都给他这个钱啊，礼拜天让别人讲到，牧师不必讲到，就是跟这些有钱人去刮干净，知道吗？去交朋友，去聊天，去吃饭，哈啦哈啦这样。那我觉得其实重点就是要做松鼠的工作，你要跟他们接触嘛。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你看他很好啊，很有钱啊，对不对？那我越来越讲，就是松鼠的工作比传福音的工作还难呢、啊，还难。你做第一线的接触，啊，怎么跟他们好的关系？哈、哦，这是我从松鼠我讲到的一些联想。哈、哦，我说这个福音的预工，哈、哦，再来就提到这个预防的工作，因为我们讲到松鼠嘛，再来讲到保护。我就讲到我那个同学，那个黄龙德医师啊，他就是做这个工作，他们叫环境病、职业病，最主要是预防，就是怎么样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会让人生病的东西把它弄少，那么活得健康，不要生病。大部分的医学院毕业生是等你生病，然后他就赚钱，这样对不对？哎，你生病，你什么钱都拿出来了，一定拿钱给他，对不对？可是他让你不生病，你不会给他钱。他来告诉你说你们怎么生活不可以不生病呢，那赚不了多少钱，到现在还一样。临床医生的薪水跟这个基础啊，跟这个预防医学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待遇啊，有很大的落差。可是我们知道说预防其实比治疗重要很多了，哦，做这个 prevention， 我有一些感触了，这是感触哈、哦，就是说我们说小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啊变坏了。父母就很麻烦，拼命去找那个什么青少年辅导中心啊，找利友中心啊，我们这里有指示哈啊，帮忙啊，我这个小孩子变坏了。可是你知道，他今天十几岁变坏，可能是他出生到三岁的时候，他那个基本的人格成长的时候已经出了问题。嗯，那个时候你很忙嘛，家里经济不好，你又要工作，父母都要工作嘛，所以这个小孩就是太劳在带嘛。或是灰狼或什么，所以他长大他就讲泰国话，他不讲台湾话、欸欸、或是阿嬷在带嘛，或是任何人，反正不是妈妈，因为妈妈要工作。我是感触啦，我现在不是要责备，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个性，最重要的是前面几年的那个形成，那个基本的架构形成好了以后，不会他的自尊心，他的判断能力，他的什么，有一个爱他的妈妈陪他长大，那以后处理事情就好很多。如果小时候这个就已经扭曲，已经有问题了，以后要治疗就很累了，就很不容易。那可是预防常常都是吃力不讨好，没有什么讲。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工作取向的哈，那就更难哈。所以我下面有一句话，我可能要结束，我把它讲完哈。我这里提到一句话，工作神学哈，二章十五节，我这有一个东西叫工作神学。工作是什么？工作是神的赐福跟托付。好，那么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解释，就是亚当夏娃就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水果，所以才需要工作。啊，事实不然啊，因为现在第二章都还没有犯罪，对不对？夏娃都还没有出来，神就交代亚当说：“你要耕土，对不对？你要松土。”你要保护，那个要工作，所以工作绝对不是犯罪以后的处罚。小时候听过那个，将来到天堂都不必再工作了。我不知道这样你会哭还是会笑哈、哦？我感谢主不必再工作了，因为这个是犯罪以后才要工作啊，工作好可怜，不是哦哈、哦。所以我听过那个想法，他说小朋友，你们现在乖乖哈、哦，将来到天堂哈、哦，不必读书，不必写功课，不必工作，什么都不必，每天做一件事情就是唱歌。 啊，都在哪里？都在云。上帝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人一朵云啊，如果你现在乖一点，这样那个云就比较肥一点，坐起来比较舒服，比较大一点，就飘在上面。嘿，每个人有一朵云，晚上睡觉就把云摆在旁边就睡觉，白天起来就找你的云，坐在你的云上很舒服，好飘来飘来。做什么事情？看你有没有参加诗班啊，参加诗班歌歌声比较，就给你一个大竖琴啊。如果你没有参加诗班，就给你一个小口琴。嘿，那每个人都说啊，感谢赞美主，一整天哦，一整天就是这样哦，哎，都休假，唱歌快乐玩，都不必工作。你说，哎呀，好，我要去。哎，说糟糕，那干嘛？活着干嘛？是吗？我不认为那个是恩典。我们需要那个，只是我们需要工作。工作很多好处，知道吗？第一个好处，在工作里面，你可以把上帝给你的能力有地方发挥出来。第二个，那个工作还会挑战你的能力，让你的能力可以成长。第三个，你好好的工作，对你周围的环境会有贡献，会帮助整个环境改善，这个叫文化使命。所以工作是好的，知道吗？那而且我的看法是说，工作一定要比你的能力多一点点，那个才好。如果比你的能力少一点，那个用肚子想就可以做的事情哦，你千万不要做，因为无聊，你会无聊死的，知道吗？哎，最近我的女儿毕业了，在找工作，那我们就跟她说啊，你反正你念心理系找不到什么工作的啦哈，那就是你一定要在念 master， 因为在我不知道台湾应该是要考执照，你没有那个硕士学位根本没有连考都不能考嘛，所以你就直接念。她说不要不要，我一定要，她的哥哥都毕业就工作，她也要工作。那我就说，如果你要找心理的找不到，因为没有执照，那你就去找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不做什么。我说你不做什么？他说我不做那种不用大脑的，在那边只是记印资料那个，我绝对不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他的感觉吗？哎，就是说我希望我做的工作对我的大脑是一个挑战的。我们常说一个英文叫做 stretch， 如果我的力量可以做五，我的工作是要六。那我那个多的那一部分我就要努力，知道吗？因为我的能力五是很轻松，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对不对？轻轻松松就过关了。可是六我就有一点吃力，可是那一点吃力就是你成长的那个空间，知道吗？但是不要五啊给你十啊压扁了，那就不行，好、哦、那就不好，太重了不行。我就说如果会跳工作，你要跳那个比你能力多一点点，你可以努力，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所以工作是你贡献的、学习的、成长的一个好的机会，好，这是关于那个工作观呐、啊。它不是处罚，它不是处罚，但是工作变成苦，那就是处罚哈。但是我再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是神给我们恩赐跟托付的责任，但是这个跟人的尊严没有关系。这句话你们记得哈。我下面有挂号，非人之尊贵，人的尊贵与否与工作无关。人的尊严不是工作来的，可是我们大部分现在的人都用工作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为什么你要印名片？那名片上面印什么？印你的工作。为什么你要印五六个公司而不印一个就好？为什么许多太太出去不带名片？因为她不能印说在家煮饭，对不对？印那个人家是你，印这个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女人在家里会觉得很窝囊？因为我们把一个人的尊严、尊贵跟工作搅得太细，这个是有问题。工作是好的，工作是神的托付，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恩典，我们应该好好做。但是人的尊严不在工作，如果人的尊严在工作，对男人来讲，一退休就完蛋了，知道吗？很多男人退休就活不下去的理由，因为他的社会的地位什么都跟工作咬太紧。他一旦退下来，他真的话别都讲，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因为他把他的尊严跟工作咬太紧。人的尊严绝对不要跟工作咬太紧、哦、我们的尊严是在神把我们给我们神的形象，给我们有爱心，给我们在关系的里面，那个跟退休不退休没有关系的、哦、另外来讲，我们当我们还有能力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工作。所以有很多人他还没有退休，他就找到退休以后他可以做什么事，但是已经不赚薪水的叫志工，有没有？因为工作可以让我们不会老化，工作可以让我们继续有那个是好，工作本身是好， 但是不要把工作跟人的价值搅在一起。你身体还有可以工作，我们就去做嘛。我很喜欢，最近我碰到一个医师，他太太跟我说，他说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在恒春，在门诺，然后他跟我说，他先生一个梦，希望他退休以后继续在门诺上班，可是就在门诊呢，我说他当了院长，退休后在门诊，可是他就不写院长，就是一个志工，知道吗？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挂号的人看不懂那个是什么，医生跟他讲听不懂的，他就坐在那边跟他解释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上个月你是我的院长帮我看病，这个月你坐在那边不看病，但是你还是这样，那你知道那些病人那个感觉吗？对这个退休的院长来讲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对不对？他有的那一切可以继续服务，